我们上个礼拜交通的是大概在马太福音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主耶稣的第一篇讲章里面是讲到天国的特性，它的本质，可是这个本质要怎么样子在人的中间显露变成一个实体，就是到这个第16章在这个地方来把这个天国的实体来向我们启示，这是他的整个五篇讲章的第四篇。那么在第16章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讨论一下16章讲到教会的时候，主耶稣是从何说起，跟他的门徒从哪里讲起这个题目，是从父的启示开始。但是主耶稣问题的时候，他是问啊，对，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主耶稣并没有问你们说教会是什么，主耶稣也没有问什么是教会，这个不是主耶稣的问题。我们今天人会问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的组织，是什么是教会的结构，但是实际上耶稣为着要教导门徒来认识教会，主那一个切入的问题不是从教会着手，他是从什么着手啊？从他自己着手。所以你要知道，你真正要问教会是什么，你应该问耶稣是谁。如果你得着这个父的启示，那么教会才有，如果你没有得着这个父的启示，教会谈不上，根本谈不上。所以你能够看见这个今天地上的观念跟耶稣的观念关于教会这件事情是天差地别，完全两码子事情。所以我们整个的观念需要被主来纠正过来。今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注意，哎呀，教会要这样，教会要那样，但是教会真正的，或者说它的实体，它的就是那个中文翻译的话就是实体，英文就是 reality。 我这样问好了，到底教会的实体是什么，它的 reality 是什么呀？耶稣的身体 还可以怎么说呢？你还能够怎么说？还没有用不同的方法可以表达这个概念。教会如果不是一个人的组织，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委员会，那它到底这个教会，你刚刚我们姐妹说是耶稣的身体，这不错，这是圣经的一句话，没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单单从16章的这个眼光来看，教会是什么？是蒙恩得救的人吗？难道蒙恩的得救的人就是教会了吗？
活石
是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但是有一帮人，什么样的一帮人？就是得着父启示的人，那这些人就是活石，对不对？然后背十字架，然后才被建造成为灵宫。但是这个灵宫建起来，它成为基督，你刚刚我们姐妹说基督的身体。那么到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教会是什么？是教会应该是活的有机体，一点都没错，就像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也没有错。但是活的有机体并不说明这就是教会。你想想看，这些活石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这个灵宫又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是耶稣的身体。那既然它是耶稣的身体，它是什么？最后它是耶稣的心腹，那是有一天它要成为基督的心腹。但是它严格的来讲，这些活石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为什么是活石必须背的？这个十字架干嘛啊？这个十字架是干什么的？是啊，分什么东西嘛？你要分什么啊？
舍己。
舍己嘛，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分开，对吗？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身体里头只有几个意思，只有耶稣的意思，在这个身体里头只有耶稣的意思，对吧？你在这个身体里头不可以有别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你看每一个身体，你这个身体里面开始有别的意思，你就糟糕了，你就开始你有 cancer， 你那个细胞就乱分裂，就长出一个毒瘤出来了。那就是那个细胞不接受身体的指挥，它自己去发展，自己去分裂的时候，那个就成为 cancer。同样，如果说这里有一帮的人，他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那么他们这帮人自然而然就是过一个被十字架顺服主旨意的一帮人嘛。所以当这个事实，这个 reality 成为这一群人的特性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是谁？那你看这帮门徒就是谁？你看到了使徒行传，保罗去抓这帮人嘛， 抓着这些门徒把他们丢到监牢里面，那么耶稣说什么？从天上说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当有人去抓这些基督徒的时候，表面上来看他在那里抓基督徒，其实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教会就是谁？就是耶稣嘛，看见没有？所以教会其实就是耶稣的扩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教会不是你，教会也不是我。有一个弟兄，我说这个弟兄的名字也无所谓，江守道弟兄，他有一次用一个数学的公式来表示什么是叫做教会。如果我们以17章这个意象来看，17章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教会在17章这个山上，总共有多少人在这个山上，是吧？有耶稣，有约翰，有彼得，有雅各，对吧？有四个人在那里，当然后来再加上两个旧约的人。那我们先暂时把旧约的人放在一边，我们单单看这四个人，请问这里有没有教会？当然有啊。好，所以教会等不等于耶稣加约翰加彼得加雅各？如果你做一个数学公式来算的话，教会在前面，对不对？等于头是基督，加上他的身体就是这三个人，对不对？这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能不能代表教会？应该可以。但是如果是应该可以的话，耶稣在里面，但是这三个人并不是教会的原材料，因为这里面没有把十字架放进去。十字架是干什么？舍己。所以你如果懂得十字架叫舍己的话，那教会应该等于什么？耶稣加什么？耶稣加彼得。你要知道今天一个基督徒他的包含是什么东西，就我们一个人，好比说彭洞平，彭洞平是一个基督徒，他这个人现在我坐在这里包含了什么成分？从我一个重生的人来讲，我包含了什么东西？包含了我彭洞平还加上多一样东西，我重生。什么意思？我得着谁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所以以我来讲，不但有一个彭洞平，还有一个谁？基督在哪里？在我里面，对吧？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而是你里头的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请问十字架在干什么呢？十字架就要把我们那个自己，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加增，我必减少，对不对？这是约翰福音施洗约翰所说的这句话，知道吧？他必加增，我必减少。所以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开始的时候好比这么高，这都是我，那么等到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耶稣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只有一点点，对不对？那么他必增加，就是这小耶稣在我们里头要怎么样长大。那我必减少呢，我就要慢慢慢慢越来越小了嘛。然后到最后长大就变成什么？我们有耶稣长成的身量，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基督了嘛，对吧？好，你如果懂这个概念了，先把这个概念拿到教会这个概念来看，到底什么是教会？以这个公式来讲，你们说是教会等于耶稣加彼得加约翰加雅各，这个公式对不对？现在我们假设教会就是这么四个人，我们先不讲别人了，我们讲这四个，简单化一点，这个数学公式应该怎么表示？这很重要啊，这个如果搞不清楚，我们就教会根本没懂。你想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里面就有两个成分，一个是我，老我，还有一个呢，耶稣，对不对？所以你看彼得应该里面包含什么？彼得加耶稣。雅各呢？雅各加耶稣。约翰呢？约翰加耶稣。这是这个加在一起。然后你要减掉什么？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把那一个老的那个东西，不属于基督的东西，通通要得怎么样？去掉。所以最后这个加起来才是什么？基督教会。教会是完全是基督，但是这个基督已经从基督自己本身一个人，现在跑到什么？很多很多的人的里面去了。所以你看最后的成品，你要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9节第10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念，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里讲到神旨意的奥秘，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第十节开始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应该翻译成重归于一，重新的重，重归于一呢。本来另外还有一节圣经，那节圣经怎么讲？这里是讲到在哪里同归于一呢？在基督里。还有一节圣经，我现在一下子没有办法马上背出来给你们听。我的意思，那节圣经的就是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变成一个。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最后神的旨意的奥秘就是通通都要变成一个基督，一个基督，万有都要联合在这个基督的里头。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呢，就是表达这个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本于一，也是一。这个我现在一下没有能够把这一节圣经背出来啊、所以我们把那个刚刚那个公式放在一起来看的，你就懂了。教会是等于什么？基督加上每一个人的里头的基督减掉每一个人，对吧？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教会不是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就是教会。如果你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认识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三个启示。那三个启示是必须绑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你有父的启示，你有子的启示，你就应该有十字架的启示。这个十字架的启示是让这个前面两个启示真正把它 put into action, put into reality, 让它变成实质的。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的话，现在都是不对的。就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做工的话，这里没有教会的。你只有一大堆的人在这里搞得热热闹闹，可是不是基督，不是基督。所以我觉得那一次我听江弟兄用这个数学来做个很简单的比较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清楚，就非常清楚了。不然的话，你看耶稣怎么会能够说，诶，你为什么逼迫我呢？他能够把这些人看成就是他自己。他并不说你为什么逼迫彭弟兄，逼迫王姐妹，不是的。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们就是我，他们就是我。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教会是耶稣的什么扩大，这个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如果能够在启示的里面来认识这件事情，你才知道什么是教会。否则的话，我们对教会的观念永远只是一个建筑物咯，一群基督徒咯，一个委员会咯，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了，认为这个就是教会。其实这都不是圣经里面所真正讲到，耶稣所讲的教会跟我们人所讲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要改变我们好多好多的这种看法，很多很多，因为我以前那种传统的看法通通都要改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再往前走，来到它的实行，天国的实行。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17章14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还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了，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这个信心小翻译成 lack of faith， lack of faith 应该怎么翻呢？你们缺少信心， lack of it 就是没有信心，我们中文翻译成信心小，其实是没有信心。那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好，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24节到27节又是第二件事情，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们先看14节到21节，这一段话里头是讲到耶稣的门徒先去医治这一个，中文翻译是害癫痫病的人啊。其实英文的翻译，你知道癫痫病是生理的病，所以中文翻译不对的，不应该是叫癫痫。癫痫是这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会羊癫疯嘛，啊，就那个羊癫疯不是富贵，羊癫疯不是富贵，中文翻译成癫痫，但是英文翻译呢有两种翻译，一个是 lunatic， 还有一个翻译是 crazy， 所以这个跟中文的翻译是不一样的。癫痫是生理的病，但是 crazy 是什么？是这里的病啊，对吧？那么这个人 lunatic， 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跳到火里面去，有的时候呢冲到水里面去。那么这个人就来，先是找了门徒，门徒没有能够医这个病，那么就来找主，那么主耶稣就医治了这个人的，怎么医治他？就这个人身上有鬼，把这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这个小孩就好了。那现在门徒就问一个问题，他想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对吧？那么耶稣就说，这个问题在哪里？没有信心， lack of faith，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啊，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跟灵界有关系了，对不对？他说有一类的鬼，显然是你只要斥责他，奉主的名就可以给他赶走。我相信那个时候门徒一定是这样子的，他们就像主耶稣所给他们的权柄，你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那么他们有的时候成功，那这个 case 就不成功，这个 case 不成功，不成功的时候，那么主就说出他们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信心，一个呢是要禁食祷告，要禁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才出。所以这里有一类的鬼是跟，虽然在鬼里面有好几类，对吧？那么这一类的鬼呢，又是必须有禁食的祷告才能够把它赶出去的。那么主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类的鬼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才能赶出，他只是告诉我们这类鬼就是要这样子赶。可能有的时候禁食祷告也不出去，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等一下到18章我们还要来看这个问题。但是不管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他们赶不出来，而这个人就来求耶稣，而耶稣就把这个鬼赶出去。那么耶稣讲的话很奇怪，17节他说耶稣是一个叹气，对不对？哎，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那显然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鬼之所以在这些人身上有权势是为什么？他们是一个不信被，而且又是被谬，对不对？他们完全不接受。什么叫做不信？什么叫被谬？不信什么？被谬什么？对啊，那么他们不信什么呢？不信主啊。被谬什么呢？背叛什么呢？背叛神呢？对吧？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说到，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人不信，人背叛，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接受。所以因为人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人背叛神的权柄，所以才给鬼怎么样造造空隙出来了。鬼之所以在人的身上，在人的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破坏性，有这么大的一种，这种是奴役性，一下叫他跳到火里面，一下叫他跳到水里面，也就是说折磨人，人被鬼来折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被鬼折磨的人，我看过好多这样的见证，我自己亲眼只有看到人被鬼附，可是我没有看到人，这个人被鬼这样子折磨到像这个小孩这样。但是我读过他们的见证，就是被鬼戏弄的人，那是的的确确从那些曾经被鬼附的他这些人所讲的见证，你就知道 鬼是在那里作弄人。尤其像现在他们搞这个打坐练功啊，这种通灵啊，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鬼给他们祝福，给他们恩典，给他们很大的医病的能力，开始都是这样，给你吃很多很多的甜头。可是到后来就开始作弄你，作弄你。那有的时候把你，他们有一次我读的一个见证，他说这个人他可以打坐的时候，他的人可以飘起来啊，有妖光飘起来，然后鬼忽然间就把这个人啪一下打到地上去，然后叫他在地上爬。那么这个爬起来呢，就做这个野兽的声音，有的时候笑得像狗叫啊，或者像反正就是声音出的不是人的声音，是动物的声音，就像戏弄人。那这个人知道，但是没有办法，抵挡不了。他说里面是气得要死，但是没办法，你搞不过这个鬼，搞不过这个鬼。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这样，他被一下子摔在火里面，一下摔到水里面，就是被鬼来戏弄。那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都说出人自己把鬼引上来。我们不信耶稣基督，我们背叛神的权柄，我们否认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给开门，引鬼上身，引鬼上身。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鬼耶稣能够赶得出来，门徒赶不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从刚刚我们讲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缺乏信心，一个他们没有进食祷告。但是耶稣就可以，那么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的权柄是绝对的，门徒的权柄是相对的，是相对的。耶稣的权柄是绝对的，那么也就告诉我们，我是深深的相信耶稣用这件事情，是耶稣在那里教导门徒功课，这些都叫做我们用英文来说就 on job training， 这个叫做在职训练啊，边做边学习。那么你看耶稣在这里就教他们说，这种情形你们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那么你就从这个地方就要看见一件事情，耶稣教他们什么事，什么叫做缺乏信心。难道他们这个他们真的没有信心吗？那么他们没有信心在哪里呢？信心是什么？现在我们又来讨论这个最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问题。信心是什么？未见到大家都会背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事的确据。但是你还是不知道信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讲说，如果你们有一个信心，大不需要，只要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小到像芥菜种这样子。你对这座山说挪开这个地方投在海里，在别的福音书说投在海里也不要成，也要成就啊，在这里就说挪开也要成就，没有一件事不成就。那么这个信心是讲什么？是讲我们人可以这样做呢，还是什么？这不是我们有这个本事，对吧？那么换言之，耶稣这里说能够挪山，能够使事情成就是谁做的？能够把鬼赶出来是谁做的？是神自己，对吧？那么信心是什么？你能够相信神能够做，神能够有这个权柄，对吧？这叫做信心。你不是相信我可以做，你相信我可以做，这不叫信心。信心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他有这个权柄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讲的一颗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是指着他们如果里面真的看见耶稣基督有这个权柄可以赶鬼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你就这样子相信的话，那么这个山要投开。那么在这里来讲，这座山是什么呢？在这里这个情形这样，这座山是什么？就是这个鬼，对吧？就是他们办不到的事情，就是这个鬼赶不出去，那么这座山就是这个鬼。但是如果他们有信心的话，这个山就可以搬开的。那么祷告跟进食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你如果回头可以去看，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祷告与进食，有没有？马太福音几章几节？几章？我不问你们几节，能够讲出几章不错，五章，对不对？马太福音五章就讲到祷告与进食。那么我要问你们了，现在这里赶鬼跟祷告进食的意义有什么关系？人的祷告进食是干什么？是一个宗教的礼节还是什么？人教通求圣灵给予能力，其实这应该作为大家的 homework， 你要到圣经里面去找找看，圣经哪里讲到进食，那么哪一些 case 是进食，你可以去做一个 study。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找出为什么圣经讲到禁食，在什么情形之下有禁食的事情发生，旧约哪一种情形有禁食，新约哪种情形有禁食，你把这些 case 通通一个一个找出来，那你就懂为什么就禁食祷告。 OK， 所以我这个做成你们的 homework， 去找找看到底圣经里面为什么有这种情形要求禁食祷告，他要表明什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为禁食而禁食，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真正的目的而禁食的，所以这个目的你要把它看出来。有些人只是为禁，那我记得以前在韩国教会里面就有这样子来比的，哦，你是禁食一天，那我禁食两天，你既然我禁食五天，你五天我十天，就这么拼下去了啊。有的人说那我就像耶稣一样一禁食就四十天，还你晚上我比你还厉害，我六十天，就这个样子去。所以在韩国教会有一阵子就吹禁食风，直到后来这些人都已经要完蛋了。所以你会发现那种禁食有意义吗？那要表现什么呢？表现我属灵啊，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路就走错了。本来禁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今天变成了禁食比赛，那么看谁比较属灵。那你如果照这个意义来讲，你能够禁食超过变成41天的时候，你不是比耶稣还属灵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很误解圣经的做法。那么到底禁食为什么，应该去把它找出来，那我不去讲它。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到了加百24节，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那么彼得说纳。他进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打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里主耶稣要教彼得什么功课？信心，他是神的儿子，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现在问丁税是什么 ？OK， 人头税。OK， 对他们都教过了，不错。那人来找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你们老师教不教？”他说：“教。”彼得的回答怎么样？对还是错？错在哪里？哦，耶稣不是人啊！哇，这更厉害了，耶稣不是人。对，那么但是你说耶稣不是人这句话有语病吧？耶稣是不是人？他是人。可是现在耶稣要教彼得认识一个什么事情？对，他在这里说，如果因为这个税是交给罗马人还是交给谁的？
不是，
这个税是交给圣殿的。所以我刚刚在问你们丁税，你们好像答得很满口，很有把握。丁税是交给圣殿的，半十克勒的银子。那么当人家来问你们先生交不交税，彼得说交。为什么彼得这样讲？为什么彼得就这么马上就会这么讲了？他怎么想？彼得怎么想？丁税是所有的什么犹太人都得交的，对吧？所以没有人例外的。我们只要是犹太人，那耶稣也是犹太人，所以他当然应该交税。所以他马上直觉就这么判断下来了。这个大嘴巴讲得太快了，然后他就进去问，哎，怎么样？主耶稣反问他，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怎么样？那么然后耶稣假设一个 case， 他想说，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那当然彼得这个答案是对的，是向外人收税。那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那意思就是说，我是什么？我是儿子，我不是外人，所以我当然不用交税啊。好，那你就会发现彼得犯了什么错误？彼得犯了什么错误？他不认识耶稣吗？现在是第十七章啊，他在十六章的时候认不认识耶稣啊？所以问题在哪里？他到底认不认识耶稣啊？你就会发现人的难题，人常常一面有启示，一面呢有自己的意思。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混合体，常常有一句话说，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头脑清清楚楚，一站起来就糊里糊涂。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用我们的心灵跟神相交，我们一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老套，我们又干自己的事，所以站起来就糊里糊涂。所以我们就没有真正把我们从神领会的能够把它贯彻到什么 我们的生命里头来。所以这个难题在哪里？我们这个没有能够这样灌出来，是难题难在哪里？魂的什么？是魂没有错，魂的什么？我们心思上好像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还是不知道。我们所以说有一首诗歌，你们不知道唱过没有，那个诗歌说的很好，他让我们对主啊是似是不是，是就认识的是，似是而不是，似悟而不悟，好像领悟了其实没有领悟，好像认识其实也不认识。所以我们就是在那种，你说不认识嘛，他有启示啊，耶稣才说嘛，西门巴约呢你是有福的，耶稣的承认你是有启示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到了具体问题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了。你会发现我们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缺乏启示，第二方面是有了启示，但是到了具体问题的时候，自己老套老习惯又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得到的启示把它实化在我们的行动上面。实化，实化懂不懂？就是把它实行实践出来，实践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今天为什么要教门徒的事情。像这个赶鬼，他们懂不懂赶鬼？当然懂，赶过鬼没有？也赶过鬼，但是是不是所有鬼他们都百战百胜？不见得嘛，在这里就出不来了嘛。所以他们在实行上还得要经过一段一段的时间去怎么样磨练，去学习，把他们原来所知道的然后把它实化出来。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做实行的天国。天国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而已，他必须把这个理念然后把它怎么样实行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去体会出来。那么这些事情就非常实际了，他们出去做工碰到有人被鬼附的，这是很实际，把它解决问题。那么现在人家来问了交税的问题，这也很实际，每一个人哪一个人不交税的？所以彼得很自然就说当然交，这个话讲完就收不回来了嘛。那回头来耶稣就说你当然交，我呢当然不交嘛，对不对？因为我是儿子，我的身份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不交。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怎么教他呢？因为耶稣说那你自己想办法，那他难过了啊。那耶稣就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法，对不对？你去钓鱼啊，钓一条什么鱼？嘴里面有钱的鱼。这辈子彼得打鱼是打得很多了，都是撒网，一网就往上的。今天主耶稣说你不要，我没有叫你去撒网打鱼，我叫你去干嘛？去钓鱼。这辈子大概彼得很少干钓鱼的事，而且今天他要打的鱼是什么？钓的鱼是什么？要有嘴里有钱，我这辈子也没看过有这样的鱼。所以你想看，彼得那一天就从这个房间出去以后，他脑筋里面在转什么？在想什么？你如果你把你自己放成彼得的位置上，你想从那里耶稣说我不教，然后现在叫我去钓一条嘴里面有钱的鱼，你是打鱼打一辈子，现在就叫我去干这行。Ridiculous, that's right. 第一个反应是 ridiculous. 第二呢，骂谁呢？当然骂自己了，大嘴巴，对吧？这个他永远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他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就去，一路上就是在那边想，我又闯了祸了。现在耶稣给我一个难题，叫我去钓鱼，而且还钓一条嘴巴里有钱的鱼，这辈子我不大概回不来了，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是很有幽默感，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有没有责备他？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就是说你去钓鱼吧，你去钓鱼。那感谢主了，我们都是这样学的，主就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形里头，让我们去钓鱼去。钓鱼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很多的事情，可以反省，可以去实际来领会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对吧？所以钓鱼也好，后来其他的叫他们去赶鬼也好，去传道也好，这些都是让我们从实际的生活里面怎么样来学功课的。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有一些事情发生，看你又从什么心情来面对。你也可以说倒霉，但是你也可以说感谢你主，你让我遇到这些事情。你一定要我学一些很实际的功课。神总不让我们白吃苦头，神总是让我们交了学费学点东西回来。那么他们现在在这里要认识什么呢？认识他其实认识两件事。你们能想出来彼得最少主要教他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教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功课是什么？ 啊，这里还看不见神的能力啊。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是跟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也要拉上关系的。你想想看，他犯一个什么错误？大嘴巴是土话了，但是你要把他讲得很清楚，他到底犯了一个什么错误？自作聪明，对不对？他认为他什么都知道了，但其实他还是不知道，对吧？如果什么是他应该对的一个反应？对的，看见没有？这是他应该知道的。他应该先去问主，你教不教？不是说我自己替主决定教不教。他完全是越权了，他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地位。他虽然头脑里知道，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他实行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袋子，我们大概时间到了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要换一个袋子，我们再来看18章。